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很感恩在主的日子里，可以和活水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四月份是我们纪念主受死复活的日子，盼望主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靠他而活，也为他而活。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去主题公园，坐过几次不同的过山车，却唯独对迪士尼有一款完全建在室内的过山车念念不忘，好像是叫 Space Mountain。因为完全是在黑暗当中，不知道接下来是向上还是向下，是向前还是向后。所以更增添了恐惧感。惊魂落魄当中，除了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陪他们一起坐，也唯有相信它安全的运行数据和历史，相信它的设计者建造了一个安全的设备。那今天，基督徒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也会因困难、苦难而恐惧。从微观或者我们个人方面来看，基督徒可能会有疾病，面临失业，经历婚姻的困难和孩子的叛逆，以及各种各样生活上的难处，甚至难到我们不能够去面对。我们可能就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从宏观或者说国家的方面来看，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弯曲背逆神的时代。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又有越来越多背离神心意、背逆神的政策、法律出台通过，社会上也充满着对立和仇恨。再看国际上呢，俄乌战争仍然进行，好像邪恶战胜了公义。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疫情不时的肆虐，以致人们甚至失去了出行的自由。我们也当中很多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可能还是会问，公义的神啊，你在哪里呢？从我们教会和属灵方面来看，一些极权国家仍然对基督信仰围追堵截，不仅宣教士面临困难，基督徒也受到严厉的逼迫。我们可能还是会问，公义的神，你在哪里？这一切都在挑战基督徒的信心，也提醒我们正处在主基督再来前的末世阶段。基督徒正处在黑暗当中。圣经从创世纪神的创造到启示录，基督预计基督的再来，都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即使我们在黑暗当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仍然掌权。在人来说会有事故，但是对神完全没有意外。即使是我们的偶发事件，也在神的掌管之中，也是神的安排。1646年制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样定义神的安排：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照他无物的预知能力和自由，永不改变的旨意，以他最聪慧圣洁的安排，扶持、引导、部署和掌管最大至最小的生物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事物，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颂赞他荣耀的智慧、全能、公义、良善和怜悯。换句话说，神不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并且在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当中一直在引导和掌管的其中的运行。他从没离开，他一直在这里。无论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国家，无论是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还是他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死人定罪受定死，无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是他建立教会赐下圣灵，还是将来基督的再来，都是神的计划与安排。而路德记这卷书也是在说明神是在黑暗当中仍然作王掌权的神。以色列民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君王统治前进入了世师治理的400年的黑暗时期。在这段时间以内，以色列民背逆神，出现严重的灵性堕落，他们转离耶和华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拜迦南地的假神，神便兴起迦南人来征服他们。以色列民大受其苦，就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凶恶。然后呢，以色列民再犯罪，就再被迦南人征服，这成为不断上演的一种恶性循环。从中我们也看到，只要以色列民背逆神就受到惩罚，只要他们顺服神，遵行神所颁布的律法，就带来平安。士师记最后一节21章25节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路德记呢，不但是接在士师记之后，路德记记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士师时期。路德记是记载两个女人的故事，婆婆拿俄米经历许多苦难以后，最终得到平安和保障，而媳妇摩押，这枚摩押女子因嫁给犹太人认识了耶和华神，可是后来在丈夫和公公死后，因对神坚定的信心离开家乡，跟随年老的婆婆来到犹大地的伯利恒，与波阿斯重组美满的家庭，最终得到神的祝福。而路德和波阿斯呢，也是大卫王的曾祖，成为基督的先祖。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即使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即使有许多背逆神的人，但也有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信靠神的人，有像波阿斯一样忠信的子民。路德记虽然是一个关于小地方小人物的故事，却是影响整个神国度的发展。其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巧合，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麦田里拾麦穗，从此认识了他，而波阿斯恰巧在城门口遇见至近的亲属，解决了赎买的问题。而这两个恰巧足以说明，在人看来是巧合，但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路德记不仅仅是一段关于婆媳关系的故事，一段优美的爱情，更是记述神救赎他自己百姓的大功。神的手一直在引领拿俄米、路德，一直在引领波阿斯，使凡寻求神、转向神、信靠他的子民都能够得到他丰盛的祝福和恩典。路德记四章记述的是人转向神、经历神、求告神，最终得着神的一段过程。今天我路德记第一章正道的题目是转向神。人会选择是离开神还是转向神，正如我当时选择去坐那个过山车，但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今天会分三点讲。第一点，选择一，面对饥荒逃离犹大地；选择二，面对变故归回犹大地；第三点，我们看最终的行动，抵达犹大地。先来看一章的一到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路德记虽然最终是一部喜剧，有完美的结局，却是一个悲剧开始，描述了拿俄米一家的悲惨的遭遇。第一节呢，提供了事件发生的背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士师秉政的时候呢，就是士师管理统治以色列的时代，而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南约8公里，属于犹大支派，后来也被称为是大卫的城，它也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伯利恒原文是有粮食之家、谷仓的意思，它的土壤肥沃，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可是如果连这样的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都发生了饥荒，说明这绝不是偶然的自然灾害，而是因百姓不肯以神为王，而是因为百姓个人任意而行之后的惩罚。那迦南地呢，也没有适合灌溉的河流，农业收成基本上是靠神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因此是丰收还是饥荒，取决于百姓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神早已宣告在利未记26章那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所以雨水也是神所掌管的。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知道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得罪神而引起的。而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神是王，表明他父亲生他的时候心里还是以神为王，他和他的家也都立志要顺从神的心意而行。可是到了他这一代，以利米勒家却不再以神为王， 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呢，他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面对饥荒，以利米勒没有求告神，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而是自作主张。别人都没有跑，他却带领一家老小逃离家乡，到摩押地去暂住。可能从现实角度看，以利米勒的抉择似乎合情合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个抉择却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而做的。伯利恒在迦南地，是神应许同在之地，神从岁首到年终看顾他的百姓，看顾这片迦南美地。所以离开应许之地，就是离开神的同在，离开神的保护，就是要离开神。而摩押地呢，在死海的东南面，居住在那里的摩押人是罗德和他大女儿发生乱伦关系之后的后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前往应许地的途中，摩押人对他们非常不友善。而且在士师时代，摩押王伊基伦曾入侵以色列，奴役以色列长达18年之久。可是作为以色列民的以利米勒，竟然选择到这个地方去躲避饥荒。神学家马太·亨利说，他显出一种不满足、不信任、不稳定的灵性，厌倦了神安置所在的地方。一旦遇到一些不顺利或不方便之处，立即拔腿就跑。而且随后经文说，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也娶了摩押女子俄尔巴和路德为妻。本来他带领全家去摩押地，只不过是想暂时避难，以为躲过风头就好了。结果呢，却变成了住在那里，而且一住就有10年的时间。虽然我们知道摩西律法只是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通婚，其中并不包括摩押人，可是以色列人也知道神明文规定摩押人不得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而且神命令以色列民禁止与当地通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拜偶像。而摩押呢，也是一个偶像林立之地，也是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神的异教之邦，远离耶和华神。因此如果以利米勒愿意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以色列民愿意顺服神的律法，也应该尽量避免与摩押人结婚，免得使自己进入试探当中。结果呢，伯利恒的其他居民，那些仍然留在家乡的居民，最终也渡过了难关。六节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而以利米勒家呢，接下来却发生了更严重的变故和灾难。神的手似乎一次又一次的重重的加在他们一家的身上。以利米勒一家本来是为了躲避饥荒，到了一个求生漂泊之地，结果却变成了埋骨之地，求生变成了求死，反而使家中的全部3个男丁都死在摩押地。剩下3位寡妇孤苦伶仃，整个家族都失去了盼望。如果拿俄米留在家乡的话，很可能会受到亲友的照顾。虽然我们说神的恩慈不会受到人行为的限制， 但是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了一些难处，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逃避，暂时甚至有一些暂时离开神，离开教会，认为信仰不能帮助他，结果呢，圣经上我们所说的寄居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定居的世界。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神也会叫我们遭遇饥荒，如果人任意而行，就得自己负责相应的后果。以利米勒家如果留在迦南地，神会负责解决他们的问题。神把人带到尽头呢，也正是为了让人回头。拿俄米如果丈夫不死还有依靠，儿子不死还有盼望，现在神拿走了他在地上所有的依靠和盼望，才能够让他归回，不再有任何的顾虑牵挂，而是回转归向神，仰望神，依靠神。接下来一章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选择二，面对变故，拿俄米一家归回犹大地。六节到七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仍然纪念神，他不仅将过去神帮助以色列民的事情谨记心中，也一直与家乡的亲友保持联系。他自己的遭遇提醒他不能够再倚靠自己，而要单单倚靠掌管人的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信心意味着愿意将一切我们无法解答的难题放在神的手中，数算神过去的恩典，强化我们的信心。信心也是一个倚靠神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好像一辆行驶当中的汽车并非静止不动。拿俄米经历了在摩押地的变故，听到了神在犹大地眷顾他的百姓，更是想起了神从前在以色列民中的作为，他便毅然决然地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他要转向神。他相信神不仅眷顾以色列民，也眷顾他这位回归的寡妇。当然，很多的时候，一个罪人很难主动回转归向神。只有当神堵死了摩押的路，使拿俄米改变人生的方向，神用恩典吸引，叫人选择并采取行动回到他的里面。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是圣经当中永恒不变的故事。在人看来，拿俄米在十年中从富足变成贫乏，既失败又倒霉，完全没有见证。可是他却在失败当中遇见了神，看见一切遭遇的背后都是神的手在管理，所以他不但没有埋怨神，反而顺服神的权柄。 十三节说，即便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也不顾面子，也不计算将来的日子，选择归回犹大地。所以也让我们看到，留在摩押地还是归回犹大地，就是关乎敬拜假神还是回归真神，是留在死地还是归向生。拿俄米知道神夺去他的一切是为了叫他回转，他就相信神也一定恩待他。他靠着信心回转，不但改变了他自己，也改变了他家族以后的人生命运。父神慈爱的手施恩给他，但是回去之前，拿俄米先要解决两个儿媳的问题。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嘛，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听见拿俄米要下定决心回到犹大地去，两个儿妇也打算随他一起回去，但拿俄米却是一心要劝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可能是因为，第一，拿俄米对神的信心还不是很足，他不相信神也会拯救接纳他的两个外邦的儿媳妇。第二点，拿俄米没有因为苦难而失去信心，但他更多的呢，却是从人的传统与习俗来考虑，把现实的难处呢摆在两个儿妇面前，希望他们做出现实的选择，就是回娘家然后再嫁。他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按照以色列的传统，如果一个以色列男人死去后无嗣，他的兄弟或近亲就有义务娶寡妇为妻。但现实是，拿俄米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他的丈夫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如果两个儿媳妇跟着他来呢，就不太可能再有丈夫，也不太可能再有后代。所以他们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呢，将来就会无依无靠，非常的艰难。而且拿俄米可能也认为让路德和俄尔巴延续族谱是无望的，显然他不记得还有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亲族可能会行使做弟兄的本分。俄尔巴嫁给了以利米勒的长子，他就进到了以耶和华神为信仰的家庭里，对俄尔巴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有了认识真神离弃假神的机会。可是不幸临到他的家庭，他丈夫死了，生活的支柱不在了，他该何去何从？他和路德有同样的外邦背景和人生经历，她与婆婆拿俄米也有很深的感情。可是我们看到俄尔巴更多的是天然人的感情，她只是被婆婆拿俄米吸引，放声痛哭而后呢，俄尔巴就选择了恭敬不如从命，与婆婆亲嘴而别， 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和信仰里。那路德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从十四节 B 到十八节，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与俄尔巴有相同经历的路德呢，却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路德与婆婆相处了几年，经历了婆婆对她的爱，她定义要照顾她。拿俄米呢，仍然是不想拖累路德，所以描绘了一个非常惨淡的未来。尽管跟随婆婆拿俄米意味着未来可能是毫无希望的守寡生活，路德仍然选择留在他的身边。我们越细细的品味这一对话，这一段对话，越是可以体会到路德的委身。路德对于他一无所有的婆婆，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委身，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娘家，离开的故乡。第二点呢，也就他所知，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过上守寡的生活。第三，这也意味着他要去到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地方。第四，这个委身甚至比婚姻更加彻底，因为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也就是说，他今后都永远不能回家。我在想，人如果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情感或者意志来跟随神，一时的冲动会渐渐的退去，唯有所有被神所拣选的人才会因着神所赐的信心，就能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能够忍耐等候。路德正是一个这样的人，忍耐到底的人。他原本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却因为婚姻认识了这位真神，并且愿意委身来信靠他。他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不只是跟随她的婆婆，更是跟随她婆婆的那位神。路德的祖先罗德为了世俗的福气离开了应许之地，但是路德呢，却改换祖先错误的方向，从外邦地回到应许地。申命记二十三章三节说，亚门人或摩押人皆永远不能进入神的会，而进入神的会呢，就是有成为恩约之民，享受神的恩典之福。但路德能够进入神的会，乃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依靠。路德正像妓女拉合一样，因着信能够进到神恩典的约里，享受神恩约的保护和祝福。路德定义跟随拿俄米， 不是因为他比俄尔巴更重感情更有孝心，而是因为拿俄米在困难中经历神的恩典，并且见证给路德来看，以致吸引路德定义要跟随这位耶和华神。当然，这也是神恩典和怜悯的拣选。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俄尔巴和路德都有心跟随婆婆回犹大，但后来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由此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路德若不是被神拣选，很可能也同样会在现实面前屈服。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路德的信心的宣告，也正如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向天父所祈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路德不只是跟随拿俄米，更是跟随拿俄米的神，以他的神为自己的神。神使软弱者拿俄米的见证在路德的心里生了根，使被神拣选的路德看到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路德的信心表现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位被视为敌人的外邦女子因信望爱而毅然的转向神。那最终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他们最终的行动，他们抵达犹大地。拿俄米和路德不仅选择要归回犹大地，他们也确实马上这样做了。而回家呢，必须要经过约旦河。约旦河分隔着两个世界，一边是摩押，一边是伯利恒，一边是死地，一边是乐园，一边是旧我，一边是新人，一边是他乡，一边是故乡。当初拿俄米一家寄居在摩押，被许多没有条件离开的人可能羡慕，可是现在呢，他们却一无所有的回来了。所以经文说合成的人就都惊讶，但是拿俄米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相信这不是拿俄米对神的抱怨，而是他在失败当中更深的认识神。全能者，他相信这位全能者来带领他。虽然他是满满的出去，是空空的回来，但是他相信是自己的神是带领他回转，所以他坦然接受神的安排。他相信神是既是降灾祸的神，也是施平安的神。不管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到怎样的一团糟，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他永远都会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拿俄米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正如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也要把我们的生命对付到空空的地步，把我们的自己满满的都挤出去，才能接受神恩典的祝福。况且神并没有叫拿俄米空空的回来，至少路德与他一起回来，并且路德要成为他和他一家人的祝福。 经文讲到是割大麦的时候，也大约在阳历四月底五月初的逾越节左右的时间。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期间呢，离开埃及，也在逾越节进入迦南。现在拿俄米和摩押女子路德也是在逾越节期间重新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清楚地说明了神的恩典，说明神的带领不会错，因为他为拿俄米和路德预备了每日的饮食，在正确的时间带领他们回来。同时，路德这位外邦女子也成为外邦人被神拯救回转归向神的一个前奏。路德记讲的是小人物的小故事，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却成为神救赎计划当中重要的转折点。即使在士师时代那样黑暗的日子里，神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应许，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路德记是一个写给没有异象、没有先知的世代，写给那些遭到接二连三遭受打击、信心软弱，甚至怀疑神存在的人，写给那些怀疑在困苦当中持守正直人生是否正确的人，写给那些不愿意相信恩典会临到自己的人。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神救赎的恩典，也是一卷让我们警醒、鼓舞我们的书。神是我们的拯救，只要我们转向他，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他必拯救我们，而且拯救我们的到底。盼望路德记第一章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安慰、鼓励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再次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深高。神，你不仅恩待拿俄米，恩待路德，你也必恩待每一位回转信靠你的儿女，保守我们效法拿俄米，效法路德，单单的跟随你一生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